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年仅16岁的台湾女孩周子瑜只身到韩国演艺圈发展，取得了成功。但是因为在电视节目当中挥舞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却被自称是台独克星的黄安指是台独分子，而遭到中国大陆封杀，并且取消了华为手机的代言。韩国经纪公司上传了他的道歉视频，在当中他说自己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这件事在台湾大选投票前一天掀起了轩然大波。台湾总统马英九说真心拥抱中华民国，不是台独，而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说这件事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感情。中国国台办则说台湾有些政治势力挑拨两岸民众感情。周子瑜事件凸显出两岸认同上的哪一些敏感点呢？而这是否也点出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盲点？是否也戳破了民国迷的民国梦？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王明北风的温云朝先生。此外，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如果您已经接通的话，也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在与嘉宾讨论告一段落之后马上接听您的电话。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我们看到这个黄安自己说这是台独克星，然后还举报了很多的台湾的演艺圈人士，像是卢广仲、林宥嘉等等，还有现在的周子瑜。那只要被他点名的，被他说是反中的，就会受到中国官方的封杀，像这个电视台就不播放或是打上马赛克，那或者是中国民间或者网友会这个自发的这个抵制的行动。为什么在中国现在会产生像黄安这种人？那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算不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革呢？
中国这个告密啊，这个文化是历史上就有的。那么从清朝开始到这个明朝，这个四厂来监督，这个线人这个机制啊，治理机制是历来统治阶级、封建王朝都在做的。那么在现代中国呢，这个就是大巫见小巫了。这个封建王朝那些东西，那些监控啊，那些举报啊，那些告密啊，是大巫见小巫。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他自己没有一个安全感，他只有靠这些线人，靠这些告密者，通过鼓励这些告密者，通过鼓励这些个得到给他们一定的利益，所以这个更多的这些告密者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谋取利益，来这个进行社会监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个做法，非常有害于中国文明，中国这个人的这个道德层面的这个修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那个告密者文化就是说甚嚣尘上，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那告密者本人也是最后的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下场。那文革之后呢，大家都在检讨这个文化，因为过去出现，因为共产党主要的问题还是共产党，他这个政府啊鼓励这样的一个这个告密文化，而且呢反对一个这个言论自由。那像这个黄安举报之后，那国安就是国台办，就是给他以前他举报的时候就鼓励他，说他支持他，赞扬他，说绝对不允许这些个支持台独在大陆赚钱又反过来资助台独的这些人怎么样要进行调查。所以就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呢，那当然像这个黄安这样的人物就会挑起很多的这个，就是引起更多的这来告密，他会更积极的去告密。网络的民众呢，我想首先呢，一个就是说在一个不自由的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个社会，民众啊他总会有以一种更极端的方式，比政府可能更极端的方式来发表自己言论，否则的话他的言论肯定就会被打压，通过种种的这个方式被打压，对不对？被这个以罪名，各种各样的罪名来入罪，让他不可能有讲话的自由。你只有赞成统治者的这些政策，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你才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呢，民众呢，就是这些民众通被洗脑的这些民众，他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面去，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过去，在二战的时候，这个日本就是这样的，从明治维新到二战这个过程中间，就是这样的，越来越激进，越来越那个什么。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政府的这个操纵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像这些民意啊，网上的这种民意啊， 都是政府在背后操纵造成的，甚至他们甚至有机器人在那个模仿民意来进行操纵，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明显，当然就是说文革遗风了，毫无疑问的。
是在我们请教北风之前，说到这个中国政府操纵民意，其实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投票啊、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长沙有一位诗人啊、他的这个网名叫做醒来的稻草，那不过呢，他的本名叫做梁太平。那梁太平呢，他在台湾大选的时候，其实他就做了一个这个在微信上做的一个模拟投票。然后放的候选人是放民进党的蔡英文、国民党的朱立伦、亲民党的宋楚瑜，还有他所谓的真理党的赵家人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结果没想到这个投票里头，这个模拟投票里头，反而蔡英文得到 59% 的大陆网民的支持。
有意思。那
对，这蛮有意思，就是说您是刚提到说他来操纵这个网上的舆论，操纵这个民意。那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网站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网站上的截图。不过呢，在美国之音把这个网站的截图给抓下来之后呢，这个人的微信就被封锁了。所以的确在大陆上，可能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网互联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但是很可惜是没有办法发声。
对，我觉得在尤其在这个信息网络时代，你要完全的控制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信息网络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存在呢，越来越多的民众能够了解外边的这个世界，能够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虽然被打压、被删除，但是他们还不断的发声。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是，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北风，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对网络上的这个事情很了解啊。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周子瑜事件，它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当然也很多人认为说，这让国民党掉了很多票。北京方面当然是比较希望说国民党可以赢得这次的这个大选。那其实这样的反效果一开始我们看到就很明显了。为什么北京方面还纵容让火越烧越大？是这个北京方面误判了这个大选的情势，还有黄安的这种言论的影响，还是说根本官方就管不住民间这种愤慨的言论？
这一点在专制国家里头有一个，特别在中国大陆啊，有一个很清晰的东西，叫做民左勿右，民望勿重，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其实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当你整个社会呈现极化，并且高度对立，特别是意识形态高涨的时候，那这些官方豢养的这些所谓的金赵、精神赵家人，还有赵奴，就是赵家奴隶。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当然是按照意识形态正确的方向站队。所以当黄安检举这个周子瑜台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那个共青团系统就跟着就动了，然后一些评论的也跟着动了，都支持黄安的这个立场，都在打台独。因为打台独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正确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当那个经纪公司即使到经纪公司道歉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环球时报发了一个微博，说这是中国网民的完胜。当然事情后来就选举的发酵，然后选举完的结果出来之后，现在环球时报说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他们的口风也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种专制政权的这种戏剧性是经常会发生的，这是他们内在的一个缺陷，这跟他们的反应机制也没多大关系。他们一定是往着按照他们这种固有惯性和逻辑往下发展。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是黄安周子瑜的事情，下一次有类似事情的时候，一定最后的结果一定不是当局所需要的，一定也是会按照当局不想要的方向发展，这是注定的，他们改变不了。
是，那在我们接听电话之前呢，我要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是提到的，因为这次周子瑜他挥舞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并不是绿色的或是任何的所谓台湾共和国之类的绿色的旗子、哦、那我们知道这面旗子的争议一直都有，包括之前张惠妹她在这个台湾的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演唱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歌，然后呢还有台湾的歌手张悬在英国演唱的时候拿的也是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还有美国的歌手 Katy Perry 她在台湾看演唱会的时候，她接受了民众给她的一个国旗，她就披在身上来演唱了。那这些都导致了中国民众的愤怒跟抵制、我想请教一下，或许不知道中国官方搞不懂还是中国民众搞不清楚，到底支持中华民国就代表支持台独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虚假的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其实啊，这次这个周子瑜事件戳破的是共产党的九二共识，戳破的是所谓的一中这个梦。那最主要就是说，一方面他强调一中这个大家在一个国家一个中的这个框架下边来进行统合的这个讨论，同时呢，他在这个含义里头，一中实际上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代表。那你台湾只是我一个省，中华民国你根本不可能跟我有对等的这个地位。所以从一开始，从五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那他中国入了这个联合国之后，他一直采取是一个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把台湾逼到死角，在外交上、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各个层面上、在国际上打压他的这个空间，让他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走了。然后呢，规规矩矩的呢，向这个共产党下跪求饶，这个是他的整个统战的这个一个策略。那么现在这个统战策略形成造成一个反弹，你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你讲一中的框架，实际上是讲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一党的天下，在这种框架下边，你不可能有一个对等的这个讨论，所以民众引起反弹。所以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本来你要是仔细看一下九二共识这个整个前后经过，你就发现那个共识并不是真正共识，因为没有在一中问题上这个内涵上面达成一个协议。这个
我想补充一下。
是，好，北方请说。
我想其实在中国当局，他们反对的不是台独，他们是担心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大陆媒体报道台湾选举的时候，这次大选的时候，他们把中华民国挡掉了，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挡掉了，但是民主进步党的党旗还有民主进步党这几个字没有挡掉。这就是中华民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镜像的对立的一种存在的话，它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撼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也就是中国他们会对中华民国这个那么敏感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这次问题的根本所在。
是，好的，谢谢北方的分析。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辽宁的张先生，辽宁张。
你好。
你好。
嘉宾和主持人你们好。
你好。你好，请说。
我想哈，台湾不管谁当政，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那么就是说，你们现在也是讲的华语，我也是讲的华语哈，就是说，你们希望中国，台湾是想独立呢，还是想就是说，最终大同呢？
好，这是您的问题吗？那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感谢辽宁的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安徽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请说。
哎，你好。其实周子瑜事件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啊。鲁迅先生曾经有句话说，中国人有两种人，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人，还有一种是坐稳想做奴隶而做不得的人。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我认得一个姓张的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一个年长的基层的公务员，他为了追求政治上的进步，甚至给本地的一个区委的区委书记下跪啊。其实让我看到了一个中共共产党人的一种劣根性。我想提醒主持人和各位啊，现在台湾和大陆都没有统一，周子瑜小姐只是发自内心的说了几句很在情理之中的话，很在情理之中的一些表现，就受到中共亲共媒体如此恶毒的攻击。我想请问各位，如果有一天大陆跟台湾真的统一了，如果台湾内部，台湾特别行政区内部有一些反对中共的声音，那个时候中共会怎么样对待台湾的民主势力呢？请各位想一想这个问题，太可怕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经常提到台湾独立是如何如何不好，台湾独立是如何如何可怕。我想问一下各位，思考一个问题：统一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统一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呢？台湾独立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大陆的人又有什么坏处呢？我实在感不到，在当今地球村的时代，我觉得台湾的法理地位能否独立还是统一，应该交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能够理性的对待，尊重台湾的民意。我想无论有一天台湾即便是真的独立了，成为台湾共和国了，我想扪心自问，如果大陆像美国一样民主自由，如果像美国一样能够容忍不同的意见，我想这还会是一切还会是一个问题吗？谢谢各位。
是，好的，谢谢安徽的彭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呼喊一口号，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这就有两个祝贺，两个祝贺。第一个祝贺是祝贺民进党选举获胜，然后再祝贺那个共产党在台湾的布局宣告失败。这个中华民国它是孙中山创办的。如果说要是反台，你们说共产党要是反台独，就是反孙中山。台湾为什么就没有权利独立呢？台湾人民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谋幸福呢？共产党都是没为自己谋幸福，杀了那么多人，台湾人没有杀人，搞民主就不行吗？独立就不行吗？所以说共产党啊，他是个反动派。现在我是支持台湾独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做反动派的狗腿子，知道吧？我不想做反对派的那个鹰犬，而去伤害民主，伤害台湾人民。谢谢。
好的，谢湖北张先，我们最后请山东孔先生简短发言。孔先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孔先请说。
我等了3天了，是吧？都没有我发言的机会。你们这个节目啊，今天差一个词汇，就是漏洞。我周六晚上呢，我和几位律师啊、记者退休的，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大家就认为啊，大多数人认为不能搞台独，当然更不能搞漏洞。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假如中共像苏共那样走了，啊，我在保定啊，我们保定呢就俗称死了，就是走了。假如中共像苏共那样走了，民进党、国民党等党要及时进入大陆，不能让普京他们、俄罗斯进入大陆，实行中华民国统一大陆。我以上言论不代表大陆13亿人，只代表我自己。我再次声明，未经本人许可，任何人无权代表本人发言，特别是某委外交部的那几个脑残发言人。我声明啊，谁再代表13亿人发言，谁全家长脑瘤。谢谢。
好的，
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好，首先我先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像梁云章先生，他认为说这个到底他问说，认为说支持这个中华民国应该是统一独立出来，还是中华民国要去统一中国？那我们也包括像这个安徽的彭先生也问了这个，叫大家来反省省思的一个问题：台湾统一之后对台湾人有什么好处？那台湾独立之后对大陆人又有什么坏处？
对，我觉得彭先生讲的非常好，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人民的福祉啊，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存在，它的前提是人民，人民能不能幸福？这个是最关键的。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前途应该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个也是在联合国宪章里头，这个所有的人权这个法案里头都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人民有自己这个决定权。过去共产党在20年代，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多次写过这个文章，主张全国都是各个这个行政区啊都独立。组织的这个然后呢来进行自己各自的这个建设，他认为这样做的对这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更有好处。实际上现在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想我们这个儒家的文化呢，你看孟子很早就提出来，这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不能把党国为贵，国家为次，然后呢民为奴，这个做法是非常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做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人民的意见，以人民福祉为原则来进行 决定一个国家到底应该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大陆民众啊，我已经看到很高兴看到很多不同的意见已经在发表，表达自己的声音，就是完全不是在过去那个一统党的一统天下这个思路下边来进行这个思考了。那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这个任务呢还是很艰巨。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应该加强对大陆民众的这个工作，这个跟他们之间交流，不是仅仅的跟中共来进行沟通，沟通再沟通，应该跟中国大陆民众进行沟通，沟通再沟通。
是，那北风你怎么来回应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呢？怎么看？
我刚才提到就是。台湾现在要长痛不如短痛，其实也就是刚才安徽彭先生论述的那套东西，只是刚才我觉得我不大方便把我这个观点讲得再透彻，但是彭先生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我想我完全支持赞同他的意见。在周子怡这个问题上，我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市场新集权资本主义，他们本身向这个集权屈服，这个是中国目前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也同样也是台湾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市场他们本身会向集权屈服，然后市场本身又在反哺这个集权，这会让这个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和资本主义得到一个比较高度的契合，然后维持它的统治，并且形成一个黑洞，不断的去吸纳，不断的去把台湾的卷入这个黑洞当中。我想这是台湾民众要面对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关于周子瑜事件是否戳破民国梦的讨论呢，先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哈罗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还有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魏云超先生参加今天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中国政府打算如何处理拥有外国国籍的失踪香港铜锣湾书店店员，以及中国官方首次承认令完成在美国。欢迎您准时收看。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B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B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